那张玉奉了刘伯温之命到襄阳诈城，没想到这个沈万三心眼儿很多，他跟襄阳王说，咱不能信张玉的，他必须把朱元璋给我押来，咱们看见再放他进城。王爷呀，想那张玉只带2000人，手下带了10名副将，他到渔桥镇一阵就把西吴给灭了，说死我都不信。据我知道，渔桥镇有精兵3000，甭说别人，就那个花刀太岁于金彪就了不得，勇冠3军。朱元璋手下还有人呢、啊，啊，你能知道美马招商店这个梅世祖多厉害？还有个华大愣，朱元璋要是没有能耐，能不能从五科场反出来？据军卒报告，武当山下一战又来了援军，有个叫郭英的，还叫胡大海的胡二发官，这帮人那么大的本事，就叫张玉都抓住了。哎，一天的光景，战国如此辉煌，就是刀压脖子我也不信，除非是把朱元璋、胡大海、郭英等人绑在下边，我看见我才相信。这几句话说的文臣武将个个点头，是啊，张玉有本事不假呀，他一个人有这么大能耐呀。襄王说，好，张玉，你把一干人犯押到我城下，本王看过之后就放你们进城。这张玉也着急了，张玉想，刘伯温呐、这是你出的主意啊，叫五路蓝旗官连连报捷，这捷报多了，哎呀，要叫我把朱元璋、刘伯温都抓来压在这儿，那可糟了。可是不答应，不答应马上就漏了，答应能行吗？怎么办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王家千岁，好吧，但有一样，我和将士们打了一天仗了，人困马乏，还没有用战饭，等我们用完战饭再回来，晚一点可以，我等着。张玉学马带人走了。为什么说得吃完饭再来呢？好到那想主意啊，时间拖点儿，别让襄阳王生疑心。很快30里地到前边是片树林呢、朱元璋、刘伯温、胡大海、郭英、华云等人都在这，离远了张玉就下马了，军师，哎呀，那沈万三给襄阳王出主意，非要把贤王和你绑到城下，他们看见才开城，不然他不给开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进不去城啊？不要紧，那就把我们都绑上吧。啊，那怎么能成呢？嗨，你真是死心眼儿。这么办吧，把我们都绑上，系个活扣，把绳子头啊放在自己手心里，把马匹拴在大车后边，盔铠甲胄兵刃挂在德胜钩上，到襄阳城下，襄阳王检查过了必然开城门，你在前边走，我们大车在后边跟着，到了城门的我们自己呀、走开绑绳，穿好盔甲，上马清兵刃往里冲，来得及，只要开城门就不费劲，不过还得做2手准备，要准备好云梯，一旦进不去城，假云梯攻城。好，先生，那就委屈你和贤王了。哎，不算事儿。朱元璋传令，叫所有人把盔铠甲胄全扒起来，都系好了，挂在德胜沟鸟船上。然后来来来，绑上绑上。华云不干，干嘛？我不让绑，
假绑。
什么叫假绑？
松松的绑上之后啊，绳头在你手里，你一使劲儿就能够挣开。
哦，那还行，要绑我不干。
哎， 不许动啊，听着，你可不许动。绑上干什么？
嗨，咱们要炸襄阳城，襄阳王呢不相信我们，我们呢假装是被俘的囚犯。
嗨，说绑就绑吧，来吧，你们绑上。
都给他妈肩头罗被绑完了，然后活扣绳头放在华云手里，都绑完了。朱元璋也给绑上了，刘伯温也绑上了。第一辆大车是坐的刘伯温、朱元璋，后边是华云，接着胡大海、郭英等人，呵，一溜大车呀。然后张玉在前，后边军卒护送，直奔襄阳城。霎时间来到襄阳城下，再看天已经黑了，城头上挑着灯秋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像白天一样。这边军卒也举起了火把，干嘛呀？你就城上好看清楚啊！襄阳王始终也没走啊，就在这盯着呢。张玉说：“王家千岁，微臣回来了，我一讲国家反叛朱元璋、刘伯温等人全部押到，请王爷观看。”襄阳王闻听，手扶垛口，掌身躯，往对面观瞧。哟，他认识啊，头一辆车坐的是卖乌梅的朱四、朱元璋，旁边老道甭问，妖人刘伯温后边一溜呢，往前来，往前来。嚯，大车都凑到护城河的边上。此时张玉心里非常紧张，心想苍天保佑，但愿得襄阳王别看出破绽，我们往里一冲也就能够炸开襄阳城。襄阳王一看就乐了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张元帅功高如日月呀，待我禀明圣上为你请功，来呀。刚说开城，沈万三说：“妈，万三呐，怎么你还多疑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哎呀，父王啊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。你说那张玉有什么本事？哎，也50岁的人了，他能把这边抓住？哎，父王，你看，说个你看，坏，怎么？坏是坏在华云身上，华云呢，双手被绑着，手里攥着绳头，猛然呢，有个大盲虫钉在他脸上。这个盲虫啊，黑色的，带翅膀，带底儿的，雄的呢吃草汁儿，雌的专门喝人血、畜生血。他往这一钉啊，细血的疼啊，疼的他直晃脑袋。哎，这盲虫也不动，他还不飞，啪，他一抬手，叭的一下子，你说巧不巧？正叫沈万三看见，哎，王爷，你看被绑人手怎么抬起来了？这是假绑。好啊，华玉抬手，错了，在绑上。这不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晚半个月了吗？此时张宇一看，这算完呢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大家想，得了，别装了，起来吧，扑棱全跳下大车，干嘛？赶紧锦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浑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搬鞍认凳，乘胯坐骑，拿刀的拿刀，轻枪的轻枪。嗨，襄阳王赶紧受死。张宇一看，得，炸城炸不了了。襄阳王一看，好啊，张玉啊，你竟敢胳膊肘朝外越，吃里扒外，你来炸襄阳城，你该当何罪？张玉说：“襄阳王，你既然看出破绽，那我也不瞒你，不错，我保了西吴王，是因为元朝皇帝昏庸无道，听谗言，不纳忠语啊！就是你也不信任我张玉，我张玉这么给你卖命，可是你拿我当外人呐、啊！动不动绑上杀，再不然斥责一顿。”
你信的是沈万三，你认的是钱。现在群雄揭竿而起，我顺天应人投了西吴王，你如果能够交出襄阳，我在西吴贤王面前替你说好话，能留你一条性命，保住你的家产。如果你要死守襄阳，别忘了本帅久居此地，对这里的地理形势非常熟啊，想保此城是比当天还难。张玉，胡说八道，别忘了我这座城四门紧闭，我看你怎么打。哎，张玉，你现在要是能够幡然猛醒，抓住朱元璋，我还可以留你条性命，不然的话我叫你碎尸万段。哼，襄阳王，看咱俩谁厉害。哎呀，攻城，说攻城啊，再看那两千名军卒，就是襄阳的军卒啊，拿着云梯呀、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护城河边上，咔嚓，把云梯呀、啊、放在了壕沟着，就是这个水沟着，这个云梯都长啊，这头在这岸，那头搭在那岸，然后军兵一手拿着虎头牌，一手拿着单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顺着云梯跑过护城河，然后哗把云梯绕过来，咵。戳在城墙上，这人呢扒着云梯噔噔噔往上上，特别快。尤其是于金彪有500飞虎队，这500飞虎队呀、啊，等5000人使啊。这伙人更厉害了，夸夸云梯一竖啊，就要攻城了。胡大海、郭英等人已经到护城河对岸，襄阳王一看，一阵冷笑：“张玉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还敢攻城啊？”你看看，你看这是谁？张玉听见喊声，闪虎目往城头观瞧、啊、当时傻，只见他的母亲妻子都在城头啊，每人身后都个刽子手，手拿鬼头刀。张玉，这是你妈，那是你老婆，那是你孩子，你胆敢向前一步，我们杀他。张玉一看，就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五湖冰啊，在马上栽几栽，晃几晃，差点摔倒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军师快传令，先别攻城，不要攻城，退回来，退回来。这军兵噔噔噔噔噔又往回跑，一个个站在护城河的对岸，往城上观看。襄阳王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张玉，你胆敢攻城，我就把你妈、老婆、孩子都宰了。你退兵不？哎，你退兵不？这是张玉啊，心乱如麻，率兵离鞍，下了坐骑，在护城河的对岸撩一跪倒：“娘，娘，孩儿不孝了。”说着泪如雨下。襄阳王沈万三洋洋得意，沈万三看看张玉的母亲，老人家白发苍苍，年过八旬呢，可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背不驼，挺明白，但是下边这么乱，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知道被押到城头。襄阳王说：“哎，老婆子，往对面看，护城河对面跪的是你儿子张玉。张玉成了反叛，投降西吴王朱元璋，就那个卖乌梅的，他现在领人要炸襄阳城，被本王识破，今天把你押到这儿，没有别的，你劝你儿子不要投降朱元璋，回到本王的帐下，饶你不死，不然今天我要杀你，杀你的儿媳，杀你的孙子孙女。”哦，老太太这回听明白了，半天没言语，旁边就是儿媳妇，也就是张玉的妻子华氏。娘，娘，你儿子在对面 给你跪着呢。
哦，我儿在哪里？我儿在哪里？儿啊，娘，
孩儿在这给你跪着呢。
老太太擦擦双眼看了看，
哦，儿啊，刚才襄阳王说你保什么西屋王，娘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襄阳闹瘟疫的时候，有个卖乌梅的客商朱四，他叫朱元璋啊，他用乌梅救了全城百姓，这个人义薄云天，忠厚，胸怀大志。孩儿我带兵去征剿朱元璋，没想到被人给抓住了。本来我想一死报效朝廷，那朱元璋仁义过天，百般的留我，又有军士说如今元朝当面，群雄四起，为了拯救百姓，他们才扯旗造反。那贤王礼贤下士，把儿留在军中，儿就投降了西吴王。哎，没想到连累老人家落在了襄阳王手，孩儿不孝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儿啊，别说了，你说这些娘都懂，别看我老了不糊涂。你给襄阳王那么卖命，可是襄阳王对你如何呢？啊，娘知道，那个卖乌梅的朱克商，听说他拯救全城百姓，施恩不图报，是好人。孩子，娘知道你是明白人，你做的对，不要想为娘。娘偌大年纪，死活又有什么呢？人活百世，终有一死，只要我儿为国为民，为娘总死九泉也瞑目啊。儿啊，你去吧。娘，我投降西吴王，我叛逆了人家。哎，哼，襄阳王残暴不仁，娘早就知道，只是我不忍心叫你离开。事已至此，你做得好。襄王说，老婆子，哎呀，好，我叫你劝他，闹了半天你还支持他，我宰了你。哼，襄阳王，我老婆子怕你吗？你杀，有本事就杀。儿啊，快攻城呀。襄阳王说，好啊，老七婆，我要你命。他举起钢刀，就听咔嚓咕噜，人头